这个主题的部分呢，找主题事实上以读圣经来讲，找主题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比如说你们以前学过约书亚记嘛哈，那么我的教会呢就我分出去的这个职堂的这个教会呢，最近也在查约书亚记，我们查到第十三章了。那我就看他们这个他们在带查经的人呢，就犯了一个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啊。那个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你看我找主题哈的第三项，我说可以用陆书和教授的三问读经法，你们可以看到吗？我现在放出来的，也可以看到我的那个打出来的放出来的那个这一个吗？
看得到，
我可以看到哈。他说陆书和教授当然三问读经法是蛮有名的一本书哈，他本身也是学养俱佳。但是他这个可以帮忙，他讲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忙找主题。你看他一看他说先问人的境况是什么，在这个 story 里面人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神的属性跟他的作为是什么，神对人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一个他一般的三问读经。那我看那个约书亚记哈，我看我们那个教会在查经的人呢，就也不能说他错啊。而是他太注重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尤其前面十章哈，讲了很多打仗的事情啊，什么什么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一直在讲人的光景是什么。但是那个约书亚记哈，不是只谈人的光景，更重要是谈神的作为啊。所以你如果说今天带查经带了半天，通通在讲人啊，要从人身上去学什么哈。那可能就偏了啊！你要知道神在这个整个事情上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我就举例这样说了哈，因为你们说过你们上过约书亚记，所以说这个主题不容易哈，不容易。那么我的主题呢，就分成当时的主题跟今日的主题啊。那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哈，你查旧约啊、新约都是嘛啊，有当时的时空状况。所以你从当时的主题找出来，然后怎么把它转换成一个今日的主题。我待会让大家那个到你们的 breakout room 里面去，要做你们给你们习题里面要做哈。通常我是给的要求是这样子哈，就是说那个主题呢不能超过40个字啊，不能超过主题，不能漏漏等啊，不能太长啊。那么最好是有主词，有动词，有受词，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子，完整句子意思。从文法上讲，完整的句子是有主词，有动词，有受词，所以你可能要动点脑筋。那么叙述文的主题跟说明文的主题呢，去找的方法有点不太一样啊。叙述文的主题呢，跟事件的布局有关啊，你要从这个事件的这个 plot 里面的这个、布局里面呢，找到一个它这段经文的一个中心的要旨啊。这出现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我讲这个以斯帖记，你不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它第一章到底重点在哪里啊。可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先只查第一章，你不能说我们现在虽然查第一章，但是根据第二章，第一章的主题是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啊。那你怎么办呢？你还是要从这个第一章里面去找出，如果我只读第一章的话，这个第一章的主题应该是在讲什么？那说不定也可以，也是有它的道理在里面的哈。好啊、然后呢，说明文呢，我中间有画一个 underline 主题句子哈。现在很少人在讲这个了哈，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在学的时候，常常讲这个主题句子、其实它还是有它的重要性的。就是说你在读这个比较难的说明文的时候，找出来它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啊，你把它当作主题句子，然后呢再围着它来发挥哈、这个主题句子。所以怎么去知道哪一句是主题句子呢？那真的是要根据我们观察的结果。我们看到的因果关系， 看到他那个神学性的用语啊，看到他这个在整个经文里面，他用不断的用不同的方式，对比的方式或者类比的方式哈，或者重复的方式来点出来他的重点。这一点大家要相信哈，就是说，圣经不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写的哈，现在是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是完全没有这一套的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哈，或者从前叫做意识流哈，意识流文章，所以它的主题是乱跑的哈，但是圣经不是哈，所以你就去相信啊，你可以找出来哈，所以怎么样去找哈，这是要操练哈，就是不断的操练，你当你在读的时候，哎，这一段今天晚上我们查经，如果我以前教人家的时候，习惯用个方法，就是假如你要 take home tonight 一句话，你会 take home 什么东西啊？那个就是你对这段经文你的感受最深的地方。那在这种 exercise 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那个主题的。那你带查经的人要抓住这个机会哈。那当然这是也是来stimulate 啊，来鼓励那个在查经的这个团契小组的成员呢，他们去思想啊，the worship 就是这我常常看到，对不起，我这样要讲，是那个带查经一早就告诉你这个主题句子是什么哈，这个就撕掉这个思考学习啊，读圣经的一个美妙的地方哈，或者是说操练读圣经的技巧哈。当然有些时候也要看你的对象哈，那你的对象如果说是对圣经不熟，你要逼着他去找这个经文的主题句子或者经文的主题啊，对他来讲的确是困难，那个情况你要活学活用哈，看情形怎么样再来做决定。但是如果大家程度差不多哈，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呢来操练大家去找哈。那经文的当时的主题怎么转变成适合今天的主题哈，这是一个要有一个方法哈，我待会儿会教大家方法哈。然后呢今天的主题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就是说你今天可以再用，但是我有一点要讲的，7A 哈，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赞同我这个说法哈，就是说你尽量呢，讲到其实也是一样哈，曾经有一个牧者在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哈，不是争论，是讨论这个事情，他对我这个讲法呢有意见，他说我把这个圣经这个不好的一面讲出来，也是一个一种激励的方式嘛，我们要避免这种错误嘛哈。他说你不见得一定都是要把负面的东西转成正面这个说的也对哈，但是呢多少人可以从这个负面的信息里面呢去得到激励，说有一个正面，很多时候不是哈，所以我是主张尽量把它转成正面的。如果你用彼得在水上行走的经历来看的话，那是个失败的经历嘛，那你就说哦，我今天就是失败了我就是不能看环境了啊。但是你不看环境，你要看什么呢？定睛在主耶稣身上，这点要点出来嘛啊，要点出来。好，然后这个今天的主题呢，必须要合乎整体圣经的神学哈。用神学这个字是有点比较大了一点哈，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打个比方来讲，我们看到那个看到旧约里面哈，你看约书亚记啊，这个神要这个以色列人啊，在很多地方呢要把这个所有的人都杀死哈，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那这个是什么神学？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先建立我们对神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而且这个基本认识是不能挑战的认识。换句话讲说，神是慈爱的，这个 你不能 question 他，说哎，神有些时候慈爱，有些时候不慈爱，这个不对的哈。圣经绝对不是这样子。好，那你在一个神是慈爱的一个大前提下面，你说我进到读耶稣亚记，他杀了那么多人，那我怎么解释？你的解释不能到最后说，我真的是遇到过这种 case 啊，而且不是一个哈。那有人对最后呢，你没有办法解释了，就说旧约的神啊是公义的神，新约的神是慈爱的神，你们听说过这种说法啊？耶稣是慈爱的神，旧约是公义的神。既然是公义的，他当然会有一些这些啊，把这个坏人都杀掉的哈。那你把坏人杀掉的时候，有些时候就说，哎，为什么要把小孩子给杀掉？你怎么去解释？还是要用神是慈爱的神这一个大原则，然后你再去解释。你有这个张力在，那你怎么去解释？这个就是我讲的。这里所说的神学是圣经的神学，并不是人的思想结构，而且是要超越时空。所以我就回答讲刚刚讲的约书亚这个问题，神是慈爱的，这是 毋庸置疑的，不可以怀疑的一个大前提。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一个慈爱的神怎么会叫约书亚以色列民把某些城市大部分他们所遭遇的城市很多都要全部把它杀光，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那你就需要去找证据哈。后来我们就发现说，迦南人的确是他们的罪行是非常非常重哈。那么如果不杀，那后来他们有在有一些城市，他们就没有一些人呢，在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以色列的族嘛，就没有把这个迦南人通通杀掉，后来产生不少的问题出来。所以从这一点去解释呢，就可以找到所谓的一个超越时空哈，具有恒久性价值，包含神不变的计划与真理在里面哈。我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管中窥豹哈，我的这个成语对不对？就是说你不要锦鲤看天哈，锦中观天了，你不要抓住一个小段一个小点，然后就把它扩大成一个整本圣经的一个真理，那就出问题了。我们今天且不谈这个这么细的这个解经哈，我们就谈一个读圣经的一个大原则，那就是不对的哈。第九项呢，这个是赖牧师很有名的讲法哈。这是就是说你要做 Q&A 哈，你出来了一个主题，那么他在赖牧师在讲主题的时候，没有告诉你怎么去找出来主题，但是他告诉你说，你那个结果是对还是不对哈？你写了一个主题之后，你要知道它是对还是不对，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是不是跟圣经整体的教导是相符合的？另外一个呢，有没有这个时空文化的差异啊？比如说哈，我讲这个下面讲的可能有点争议性哈，保罗在新约的这个教会时期的时候，保罗对妇女的教导，哪些今天还可以适用，哪些不可以适用，这个就比较 controversial， 对不对？每个教会或者每一个教派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哈，是不一样的，这个你就要小心，这个你就要小心。那最起码说这个头发上面要有一个覆盖的，这个现在就一般就不必要了。我知道还有极少数的保守的教会这个姊妹进教堂的时候头上要带一块黑布哈，极少数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好。那么文化的差距哈，跟这东西包括了很多了哈，包括这个地理啦、历史啦、风俗习惯等等哈，这个就比较就是说大致上来讲啊，要注意到就是说不要 把一个某一个事情就扩大了哈，啊，比如说啊，不可以啊，女人不可以梳辫啊，金饰啊，那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应用到今天，我就说，哇，姊妹，最好不要染头发，这个对不对啊？这可能就是有一个文化的因素在里面。其实重点是，不要基督徒不要走在这个时代的极端哈，不要太过注重外表哈，不要太重。那从前的注重外表跟现在注重外表，可能在细节上是不一样的哈。好，我就大致上讲，我停在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我在前面写的这些有关于主题的这些十个解释，有问题现在可以问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这个范例大家来看看，这个是我一个方法哈。我用这个方法在所有的叙述文上面啊，大概都可以用哈。那么就是当时的主题是得血肉的女人用信心接触耶稣啊，不仅病得医治，也因认识耶稣得救并有平安哈。这是根据我们上一次在讲的时候，这个得血肉的人第一次啊，他知道他病医治好了啊。那么对，至于他第一次是不是就得救的呢？啊，我们的 conclusion 恐怕不会说不是啊，他只是病身体得医治了，他并没有真正的得救，真就得救是要耶稣跟他讲话之后嘛哈。所以呢，根据这个，我们的主持是得血肉的女人，她的行为是用信心接触耶稣啊，这个我们已经把它整理过了哈，她去触摸耶稣的衣裳嘛，就是我们说她是相信嘛哈。然后呢，不仅病得医治啊，结果是他前面第一段是他病得治，第二段是他得救哈，认识耶稣得救，而且呢，耶稣也给他一个祝福，让他有平安嘛哈。那么我们今日主题的话，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病得医治哈，这不是一个普遍的超时空的一个原则啊。当然，可能今天还有一些特别的教会认为只要你有信心，病都可以得医治啊，甚至有一些主张啊，生病也不要去看医生哈。那个我就不 comment 了哈，我是觉得那个是不是说没有发生过，而是一种在我看来那是特例哈。那我相信病得医治不是超越时空的原则，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那个今天的主题的话，要把它。不能把这个拿进来是吧？你看这个血肉的女人，她用手去触摸耶稣，她病就得医治了。我们今天我好好祷告，病一定会得医治。你可以好好祷告，你也可以朝着病得医治的方向去祷告，但是如果变成一个主题，变成一个原则的话，那就恐怕就不是那么好哈。所以我就把这个跳掉了，也就是说必会因为认识耶稣得救并享平安啊，这个是你用信心来寻求耶稣，会你因信啊，我们今天的得救是本乎恩啊，因着信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哈。这样子啊，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会有再多更多一点练习哈。大家有没有问题？
不好意思，这个牧师，陈牧师，你就是空白的那个地方啊，就是结果 A 空白的那个地方，
就没有了。那个不是今日主题，对。
那如果我上面我写信心带来医治，不可以？
信心带来什么？
医治。
这个就是我讲的，说这个不是不是一个可以超越时空的一个原则。我是采取一个保守的说法，对。好吗？ 我跟你们讲这些哈啊，其实我不是说反对这种信心的祷告哈，或者反对医治的祷告。我事实上我自己家里边，我的儿子哈，我有两个儿子，我的老二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得忧郁症而且是相当严重哈到他原来是资优生嘛，后来他的成绩就从 A 到 D 啊，大概就三四个月时间变得一塌糊涂。后来怎么回事呢后来我们有一位属灵的长者就跟我讲说他的师母跟我讲说可以找某某人来我们家祷告是一位长老然后那位长老呢就来我们家为我的儿子按手祷告。那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这样做因为去看医生先看那个 counseling 没有什么效，再看 medical doctor。 medical doctor 诊断的第一天去诊断的结果就是说他一到十的 scale 他已经到七八了，就快要 breakdown 了那吃药没有用对他来讲没有用。后来这位长老来帮他按手祷告以后，真是神迹他就慢慢慢慢好起来了。他就凭着十一年级下学期跟十二年级上学期的成绩进到 UC。他如果看他前面的话根本就不可能高中都毕业都可能有困难。他进了 UC, 后来转到 UC, UCLA, 他后来还念 law school, 现在是职业的律师。那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你说我不相信吗？我当然相信了。但是我还仍然认为这种 case 呢不是一个普遍超时空的原则。因为圣经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你所有的病去用信心求都可以得医治。所以这个东西要小心你当然可以去求了但是不能说病一定会得医治，好吧？
可是这个也是我很大疑问，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所有到耶稣面前来的人都得医治，那难道这是时空问题吗？那这个时候耶稣是 physical 在那里，那来到他们那里就得医治，那现在两千年后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主耶稣面前就不得医治了，就这个论点我也一直都很怀疑。
那个我没有说来到今天来祷告一定不得医治，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可以我要讲的是说祷告一定得医治这是不一定，这个不是一个原则，不是超越时空的原则你在圣经上所看到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现在都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吗？我可以给你 a dozen examples tell you no。
对，所以我这就变成我的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在福音时候，那福音书里面所有到主耶稣面前都得医治。
那
变成我们的信心还是受时空的问题了。
这不是信心的问题，而是神他的神有他的一个做事的法则每一个时代神的我这样讲法你们也可以 challenge 了，就是说神的做事的法则并不是说主耶稣的时代跟今天的时代就完全都一样这是一个就是说福音派的我可以这么讲保守福音派的一般的认识是这样子。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觉得不是，但是这是我根据我这个福音派的保守福音派的基本信仰写出来的东西，好不好？如果你今天刚好是不是属于保守福音派的话，那你要写你相信的，那 that's fine 我只是跟你这样讲，这是我今天的这个做法。那这是一个例子哈，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啊，病得医治的一个啊，变成今日的主题，很容易被误用啊。我也可以给你举出好多例子，有一些人啊，因为盲目的相信，只要用信心接触耶稣，病就一定得医治，只要祷告，病就得医治，结果失去了最佳的这个看病的时间，以至于最后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哈。啊，这是在我们啊湾区蛮有名的一个 case， 我就不说谁了哈。好吧，我们啊，我想重点不是在讨论啊病是不是得医治，而重点是在讨论说你怎么样把当时的主题转换成今日的主题。啊，然后就要考虑到说有一些因素可能不能用。我用这样十，我还有比如说刚刚讲过啊，这个啊啊，保罗时代啊啊，对姊妹的看法啊，对姊妹在教会的规矩等等，是不是现在都一定可以应用呢？那个事情很长哈，你们如果听过那个蔡明模老师，他讲那个东西可以跟你讲一个小时啊，我就不说了哈，这样可以吗？所以艾米，重点不是在我们讨论的到底病得的医治是不是耶稣的相信耶稣，那个时候相信耶稣跟现在就不一样，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我是用那个例子来告诉你当时主题跟今日主题之间的差异，好不好？
我都只是顺便问，因为讲到时空原则的时候我就顺便问。
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对这方面，在祷告这方面的操练跟祷告这方面看法，我觉得神是很奥秘的哈啊，就像保罗啊，不是像保罗，像啊大卫，你像大卫他在他的啊跟拔示巴生的孩子生病了哈、啊，快要死了，然后呢他躺在地上哈、啊，然后这个不吃啊不喝祷告。然后他的儿子一死了以后，他做什么？他马上去吃喝啊，马上去灌洗哈、啊。那你读到那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哎，可能几个怀疑哈、啊。第一，那保罗前面到底是不是真情的，是不是假装的哈、啊？怎么哪有人这个情绪反应这么快的哈、啊？但是我觉得保罗是真的，不是保罗，大卫是真的。他是很真诚的在向神祈求让他儿子可以医治过来，但是一旦他儿子死了以后他也就接受了，所以他这种还并不得医治啊，他的这种的反应呢也是啊影响到我自己作为一个牧者我怎么为别人祷告，所有任何啊生病的垂危的病人我都祷告他们要能够好起来， even though 医生已经宣判他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我就是效法大卫的祷告方式、啊、我可以这样去祷告，那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说不定隔不多久他就过世了， yeah it's okay， 我还是照我的方式去祷告好不好，我不会因为、我曾经祷告过那个人没有得救那个人没有活过来，我以后就不敢这样祷告了。那是两件事情。好，我们今天这个不讲道了，我们讲这个释经。好，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分组啊、去讨论一下以斯帖记一章一到二十二节的主题是什么。好，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好不好？然后每一组要出来一个主题哈。出来一个主题，然后大家来报告一下。好，现在开始分组。
好，那个大家现在有听到回音？
对，回音很重。
好，请问
是我的问题上？
是 David 那边的问题吧？
是吗？
对，你如果用耳机会不会好一点？
我们有其他的，
我
们有两个，
要不要我用耳机？我讲，也许你们会好一点。你们 try。
可是神牧师，你没有问题，问题的是什么？
对、
哦、，OK。
David 跟 Lulu 讲话的时候都有，对了。
对，刚刚 Ivy。好，那我希望我们分组了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说不定，
好吧，现在是8:08啊，请大家8:18要回来。
Okay, very quickly. 我现在在这个 breakout room 上。那沈牧师，现在先把你放在第一组，等一下就是10分钟之后你再出来。
Okay, 好。
你是不是要一组一组进去？
不需要，不需要一组一组，
不需要一组一组。好，那还有就是，等一下子，
放一组
再
可以。
哪一位？
啊？
有位弟兄或姐妹是 iPad 是哪一位？
没关系，就分组分牧师了。
OK, 如果你觉得错掉的话，就麻烦就出来，我再帮你重新分配。那那个曾牧师，那我就跟你的弟兄放在一起，第五组。OK, 然后那个曾师母，我放在你第一组，跟吴芳还有 Wendy, 好不好 ？OK, 好。OK, 各位要 press join。吴芳，你可以吗？Wu Fang, are you there? Wu Fang, are you there? Wu Fang, 请问一下你在不在？Wu Fang。 什么事？你现在听到我讲话声音吗？
听到。
有没有 echo？
没有。
哦，好奇怪，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好，谢谢。
嗯。十分钟可能快到了，Davis 可能十分钟快到了。
哦，你抱歉，我刚刚把我关掉了。那个有 ，Yeah， 好，我 break out
重点让他们 practice 而已，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结果，没有关系，我们每一组来呀。
Yeah. OK， 好，那我现在就 close breakout room。
对。
Close in 20 seconds.
你这样讲他就会听到吗？
我现在讲不会听到，因为他们都还没有回来。
哦，
可是也现在我
你刚刚讲 closing in 20 seconds 是讲给、
是我自己刚刚 set 的一下子。
哦 ，OK，OK，
我 set 他就我就是想说 set notify me when it's done， 然后再、
OK，
好，谢谢。
好，来，都回来了吗？21个人，差不多。
也都回来了。
OK， 好，我们从请第一组发言人讲，告诉我们你们的当时主题跟今日主题是什么。是温迪在讲话吗？还是谁在讲话？没听到。
吴芳、温迪或者是曾师母。
我们啊，那我们没有谈完。不过我们不是很好。你讲第一个，我们讲到当时的主题就是一个，一个虚。你是要讲一个 sentence 是不是？
对，一个完整的句子，有主词，有动词，有受词。
OK，
主词是谁
？OK， 一个虚荣的王听从一个虚荣的王做出一个。听从一个臣子，听从一群臣子的决定所做的一个所做一个错误的决定。
OK， 好，那今日主题呢？
今日主题就是，伴君如伴，就是那句话叫什么？
伴君如伴虎。
对对对对对对。
那谁伴君呢？是
哦，不，
谁是君？
就是、
谁
不是？
谁是
就是说，那个陪在那个王旁边的，就好像陪在老虎的 ，you know 啊，就是那个国王好像。
所 OK， 所以你的主题是
伴君如伴虎啊。
哦，所以你的主题是那些臣子们。好可怜哦！
不是，我意思就是说，这个君不是一个贤王的君，所以你伴着他的话，就好像伴老虎一样。
OK， 好，所以你们看到了四个，好，
yeah.
来第二组。
第二组，当时的主题是王后不遵主命被废。
OK，
那今日主题呢，因为你说要把它变成负面变正面，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二十二节很负面，但是我们要把它变成正面，我们就只能说以谦卑顺服的心行我们当行的事。
好，那个主持是谁？
这是一个动作主持，是一个动词的主持，就是说以谦卑顺服的心是我们的主持，行是我们的动词，我们当行的事是受持。
OK， 好，嗯，好，好，第三组，
第三组是我吗 ，David？
对对是，在。
哦，我们组实际上没有讨论完，后来那个文迪做枪手给了一个答案。文迪说，那个当时的主题是以色列人被掳的年间，极其强盛的波斯王亚哈水鲁因发怒而废掉王后，成为以斯帖进攻的铺垫啊。然后那个今日的主题呢，我自己哦，他写的是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同垄沟的水啊。但是我有不同的看见，我是觉得说，在历史事件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手中都是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虽然现在不太明白，但我们将来就会明白了。完了，谢谢。
你这个原则其实是整本这个以斯帖记的大原则，我觉得讲得很好哈。以斯帖记从头到尾一个神字都没有，
嗯，
这是唯一一本圣经一个神字都没有，但是呢，你处处可以看到神的手啊，在后面哈，看到神的护理哈。好，
嗯，
第四组。
弟兄们，
弟兄是第五啊，不是第四啊。
对，我没有第四组，第五组。
那个我们陈博士要讲吗？还是？
我是对那个的，你讲吧。你们讲，你们以为我没有那个。
你来吧。
你说。
你讲了。别客气，别耽误时间。
对对，我跟小组说的，因为我刚才是一组，但是我电脑有问题，就没有进到一组，所以就进到了这个第五组。他们当时讨论的结果是说，亚哈水鲁王主持是亚哈水鲁王，因为那个主持是亚哈水鲁王，然后呢，因为王后不听他的命令，废掉王后，所以为以斯帖进攻做铺垫。
对。那我要问大家一下哈，你看我们在查的时候，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他又是他显然他整个第一章里面就是以他的宴席为他的一个背景嘛，
嗯
嗯，然后在描述他的宴席里面大家啊随便喝酒啦，然后又看到他宫廷的这个装潢哈是非常的豪华嘛哈。那我们上次还谈论到说各种不同的色到底你怎么去给它标签，不过标什么签不重要，你看到的时候它是一个很豪华的样子，而且夸张嘛哈。那这一些呢都是来 reflect， 都是来暗示哈，间接这个我写这个书的人的手笔了，我自己这样认为哈，他是用这些方法间接来暗示亚哈水鲁王的个性，那么在你们我们在观察到这些的时候，联想到亚哈水鲁的个性的时候，亚哈水鲁王的个性的时候，你会给他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容词？我们刚刚 讲到刚刚为止呢，我们都是讲到他的行动嘛，他发怒干嘛？但是他是个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刚刚弟兄的讨论，过去的主题可以这么说是亚哈水鲁王炫耀财富跟权力。然而皇后不给面子，所以王恼羞成怒，然后废掉皇后。
嗯，
弟兄刚刚讨论是这样子，对。
好，
那现今的可能就是讲说，在位者不玩弄权势，应当广集测试的意见才做决定，大概是类似这种。
哇，这个现在讲这个 很敏感了、哦。对，好，还我们就这么多组，对不对？
啊，还有一组，
还有一组，来再来说。来。
第六组要请 Sophie 是不是？是 Sophie。
哦，我们是讨论出来是说，当时主题是王后雅实提被废，然后那个今日主题我们是说要有合神心意的婚姻啊，呀，就是说因为这个王这个亚哈随王。不尊重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也没有尊重这个王，所以用过去是王可以很蛮横的，他就是可以把妻子给处决掉但是以今日来讲，其实就是我们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丈夫也要爱妻子。所以我们就说应该要有一个合神心，这个今日的主题可以用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
是是是。好，就这样的哈。第六组，我来给大家一下我你们大概知道我出了这本书哈，以斯帖记十部诗经研读。在我们今日的主题，事实上哈我曾经叫做应用的原则哈。事实上有一个所谓的主流的应用原则，也有支流的应用原则，就是说你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不同的人看见的时候，他可能看见的东西不一样你不能说他错不能说我看到的才是最准才是真正的主流才是真正的主题，你看了就不是，不能这样讲法但是我们的确是可以去想办法去找出来最重要的主流的主题，还有一些呢我们叫做支流的主题。意思说它也是比如说妇女解放运动人来看这章的时候，他就说哇瓦斯提真棒，你看哈他是妇女运动的先锋，对不对他就从那边发展出来一个主题了。刚刚姊妹讲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应该要怎么样要尊重丈夫什么。所以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是不一样的哈。那所以你们讲的哈，我都不能说是对或是错哈不能说是错哈，而是代表说你去看以斯帖记第一章，你是这样的看法，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以斯帖记第一章我是怎么看法，好不好？
好。
好。当时的主题我认定这一章呢瓦斯提是个配角那么亚哈随鲁王呢是个主角，那么所以我选择的是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他的个性是很夸张很傲慢刚刚曾牧师也提到了滥用他的权力然后来宴请群臣夸张傲慢滥用权力，这个是在我们上次在观察的时候可以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看法然后他并且因为瓦斯提不遵王命，在盛怒之中下旨废其后位所以刚刚有一个姊妹讲说，他就是把这个第四个当成这个受词这个他把它当成他的主题这个就是他看见的那我看见的这只是他夸张傲慢的一个结果那也有可能是双方都有了公平的来讲双方都有。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当时的主题呢再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今天我们来看，那么我们怎么去写今天的主题呢？我一找谁来当亚哈随鲁王呢？谁来做一个亚哈随鲁王的一个相对称的一个的人物呢？相似的人我在信徒当中去找我觉得我不会把它当然你也可以讲说可以用在就当今的这个政治什么，不过我是 偏向于把它用在教会，教会我们在读这个经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怎么去应用。那么信徒中有谁比较像亚哈水乳？那么刚刚也讲到负面的要改成用正面的，他夸张傲慢滥用权力，这是要用正面陈述来表达。瓦斯提不遵王命盛怒之中被废，这也是很负面的。这个第一章呢，这个不管是宴请，不管是瓦斯提跟王的冲突，这都是很负面的。但我们怎么去把它变成正面的表述呢？好，那么我就把它改了哈。这个亚哈水乳王，那么是权力很高的。那么我为什么又加一个恩赐多的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我在讲教会里面，但权力地位很高，那有些人他不见得是长老，不见得是牧者哈。那么他在就是说所谓的 quote unquote 权力也不是很高，但是呢他很有恩赐啊。那为什么会加上一个恩赐呢？因为有一些如果恩赐多的话，容易啊，容易变成一个骄傲的人啊，傲慢的人啊。那么我就说这些把它从负面变成正面，就是说不要夸张哈，不要傲慢哈，不要滥用权力，就是总结就是必须格外谦卑啊。相对哈，在上位者哈，或者是恩赐多的信徒都要格外谦卑。那么后面呢就很难写啊，这个那么是相反的哈。不遵王命的相反是要学习顺服嘛？那我们就说学习做众人的仆人哈。这是一个用把这个当时的主题呢，怎么样把它切割，把它再转化成今天的一个方法哈，或者方法之一啦，我可以这么说哈。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说这是我也感谢神哈，我是花了一点时间呢看到的这个神给我这样的一个看见了，所以我所有的这个以斯帖记所有的这个叙述文，我都是用这种方式哈去把它转化成今天哈，把它转化成今天。那么我也尽量把它能够拉到跟我们读经的人哈，他怎么样去应用？当然，今天如果是在白宫哈，或者什么地高权力的地方他们在查经查到以斯帖记，可能这拥有权力地位人就要改成是在上位者了哈。好，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我也有一个自留的主题。那么自留的主题是什么呢？第一课的自留主题是什么呢？就刚刚有一个姊妹讲哈，对不起，我忘记她名字哈。他说这个刚刚姐妹讲说这个大的 picture 来看哈，这个神会使用各样的事情来成就他的旨意的啊。你今天这看起来这个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事实上他是用了这些事情哈，用了瓦斯提不遵王命哈，然后呢还会有后来的以斯帖嘛。瓦斯提要不被废的话，哪里有以斯帖？那如果没有以斯帖的话，那岂不是以色列人当时就要被宰相给灭族了吗？对，所以神的手是很奇妙的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看不出来那我用自留原则就是这样子来写哈，神使用各样的事成就他的旨意哈，这是一个自留的原则。好，请问一下大家有 question 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
请说。
对，有回音吗？
我可以，你说，继续说。
那我就不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今日的主题可能会随着人的就是位置不一样，可能会体会出来的主题不一样。比如说像牧师或者是在这个教会中地位比较高的， 可能就会体会出拥有权力地位或恩赐多的信徒要格外谦卑，学习做众人的仆人。那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教会中地位比较高的人会是这样想。那么如果在政府中的话，那可能是总统，他会就想怎么样，可能也会不一样想法。然后对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或者说就是底层的，可能会另外一种想法，或者说是不是应该顺服呢？对，说顺服这个权力会就不会被废掉嘛？那王叫你去出来你就出来呗，啊，王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呗，啊，那是不是由于你这个处的社会地位不一样，这样的话你对今日主题的感悟也是不一样？
有可能哈，有可能。你因为你是从我刚刚就讲过哈，就妇女解放运动的人，他从他的角度去看哈，啊，你在不同的地位，你可能会看到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读经的好处哈，我们不同的人哈去看。但是有一个要遵守的原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说这个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哈，放诸四海而皆准。那瓦斯提是不是应该要遵王命呢？不知道，啊。可能有人认为说他干嘛这么跟王这样子对着干哈，啊，他实在不需要，啊，这可能一直是一种看法。那可能有人觉得说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又是另外一种看法啊。很难去说谁对谁错哈，啊，很难去说谁对谁错，这你刚刚讲的是没有错哈，啊，就是说在这一章经文里面，你可能有因为你这是讲一个啊，从这个叙述文从故事当中要引申出来一个原则嘛，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你讲的是没有错，对。好，不过你如果把整个以斯帖记从头到尾去念的时候啊，这个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啊，在这些看起来是好像瓦斯提不遵王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神会使用这样的一个事情来 turn around， 来造就以斯帖，来造就来拯救这个犹大族哈，他们不叫犹太哈，啊，因为那个犹太是个国家的名字，国家已经没有了嘛，所以他种族叫犹大，去拯救这个犹大族哈。所以神怎么做事？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的确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呀。好，还有没有其他很好的意见？还有没有其他？这重点就是不要走偏了哈。有些时候是一个主题，那有可能是一个支流的主题，就是次要的主题了哈。那你不要去找到一个不入流的主题哈，我们叫主流、支流、不入流哈，或者是这个树干、树枝、树皮哈，你不要去找到一个树皮哈比如说这个有人在读那个以利亚的列王记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小小人物的出现，他就从那个小小人物里面去develop 一套的这个神学的理论出来哈，这个就比较危险啊，这个就比较危险。那明显在那个故事里面，他不是一个主角哈，所以我们尽量去找主流哈，抓主流人物啊。那么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哈，我们待会要谈这个撒该的故事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谈一下，好吧？好，那就这样子了哈。那请大家再分组哈，去谈去讨论一下撒该的故事，好吧？你们去我今天要你们就是说要直接去问问题，但是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观察嘛。所以你在问问题的时候，你也要把说我为什么会问问题，我是看到哪一个东西了，所以问这个问题，要把这个关联弄出来啊，并不要 并不一定要说从头到尾这个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你通通问题，你就是你要看到什么问题你就问啊，然后你要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好不好？总共才十节，我给大家现在8:43哈，我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好吧？所以不是要很全背的问题啊，也不是从第一节开始往下做，你看到什么算什么啊，我们就开始分组20分钟，好不好？
好，那那个神牧师麻烦就是
好，我下去。
你要跳组吗？
我要跳组。
OK， 好，那你现在先从第一组开始。OK， 好。刘琼，你现在你上次是哪一组忘记了？你是不是跟凯凯一组？抱歉，我听不见，你的那个麦克风关掉了。
是的，跟满珍他们一组。
跟满珍一组 ，OK， 好，我帮你带过去。
嗯。
OK， 等一下啊。你是满针是第三组 ，OK， 好，谢谢。OK， 麻烦你就是要点
的。对，谢谢。
很一般的哈，就是说那就不提了，你就是哎，我今天在试细细看的时候看到一点我平常不太会看到的。
上文下理啊，那我们
哪一个上文下理啊，
我们就看到了在18章的时候他又讲说他因为在耶稣在耶利哥使那个瞎子看见，所以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那下礼就是第二十九章的第二节的时候，那个撒该就很想去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上文下理可以的，好。你从这边可不
还要别的吗？
你从这边可不可以提出来一个问题呢？
那他们觉得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是一个会行神迹，还有没有别的呢？
哦，耶稣行神迹哈，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哈。
我可不可以 support Alice？ 因为我们同一组。
啊，请说。
要不要说撒该为什么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很好，那你怎么回答？
那就前面，因为就是。瞎子就是耶稣救了让瞎子立刻可以看见的。
这是外好，请说。
让瞎子立刻看见的，所以这个撒该就想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除了那个以外呢？
因为很多人呢、就有很多人
您在那个第二节里面有没有看到说为什么撒该想要去看耶稣？第二节跟第三节。
他是因为税吏一般是让就是让人家认为他是个罪，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好像是在逼迫别人的嘛，逼迫人民的，然后
第三节呢？
然后又那么多人在要看耶稣，所以那他就很好奇要去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人。
那么在这个第三节里面。看到为什么他要跑到前面树上去看耶稣吗？
他因为他人矮啊，他身量矮啊，所以他看不到，人又很多。
他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他身量矮。还有呢？
是。
还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因为他是税吏长，大家讨厌他？所以没有人要让位置给他看，是不是？
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OK， 那个当然是有解释了哈。那个我会问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跑到前面去啊？这些都是一个背景。好，来往下一组。David，
第五组弟兄们，
问一个问题。
梁，
抱歉，梁，你的麦克风。
对不起，我说我还是建议陈宇说吧。刚才陈宇说，
那我说吧，陈宇说吧。那个，我们观察到了很多问题，然后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罪人可以得到耶稣的救恩？
好，
就是也就是说罪人被拯救或者被救恩，他有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对，
好，那在这个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哈，你个为什么就是逻辑性的问题。通常呢，就你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可能要先要澄清什么叫做罪人。罪人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他在第七节里说，众人都看见，说私下议论到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那肯定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撒该是罪人，因为他收税，然后他是个财主，他剥削别人。
是，所以我们也许我们可以再深一层去发问、哦、要做一点研究，在这个当时那个时代、啊、在犹太人当中，什么样的人被当成是罪人？啊，你看我们在那个四福音里面常常看到哈，这个什么妓女是个罪人嘛，对不对？啊，还有也是讲到罪人啊，耶稣到罪人家里去啊，那个罪人定义是什么？啊，这个可能要去研究一下。那么，在当时的犹太人认为的罪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行律法的人，不遵守律法的人。啊，不遵守律法的人，那撒该显然是不遵守律法嘛，他这个他所作所为哈，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会得到耶稣的救恩啊？然后你才会进到你刚刚更深一层的问题，是隐身性。你问的问题实际上是个隐身性的问题了，是什么样的罪人可以得到耶稣的救恩，对不对？所以你的问题是蛮高的一个层次的问题，可是我们要从最最最基本的问题慢慢问上来。好，这个代查经的方式好不好？定义性的问题、逻辑性的问题、隐身性的问题，一步一步来。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这个隐身性的问题，谈不出一个答案，就是大家对这个定义性的问题呢没有共识。也就是说大家没有花时间去找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好不好？好，再下来。
好，第三组，满真理组，凯凯或者是那个 Grace。
好，我的问题呢，就是，在耶稣叫撒该以后，撒该对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问的问题，就是说，耶稣也没有要求撒该。大概为什么对主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嗯，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哈，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你的问题是出自于说，哎，耶稣在经文上面耶稣没有跟他说话，可是那但这个东西怎么去回答呢？一般的注释书对这个说法哈，那我也接受，就是说可能这中间呢有一个故意这个省略的一个资料啊，我们叫它省略了，不讲说遗漏，我们以前叫它叫遗漏的资料，遗漏就好像神忘记了，不是哈，是省略哈，就是圣经里面也常常是这样，就省略，他们当中应该是有对话的，只是在圣经。对，这段圣经没有把它解出来。
对，那我的回答就是，首先撒该呢对耶稣的认识就是他称呼他主啊，他已经承认了耶稣就是他个人的主了啊，所以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所以他已经不把钱财看为是他不能跟随主的一个拦阻了，就他可以摆脱这个钱财的捆绑，而且呢，愿意这样子去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嘛，因为我记得圣经里面讲说，借贷给穷人的就是借贷给主耶和华嘛。好，那还有他讲到说我讹诈了谁就还谁四倍。这是因为在律法当中规定了，人如果犯了盗窃，犯了那个盗窃罪，就必须赔偿四倍啊。所以我觉得撒该他也是为他所做的悔改，真心的悔改，所以他愿意按照律法说的，我要赔偿四倍。
那你这里面你这个回答非常好哈，但是有几个地方我要再跟你们加强一下。第一，你看到说。耶稣就是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那个"必"啊，不是必要，是必须。 耶稣为有什么为什么会说我必须住在你家里，那就跟他最后面讲的话，人子来是为什么
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对，跟这个是相像，所以他必须，然后耶稣呢愿意到他家去，到一个罪人的家去，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可能他们讲过话，那么所以呢 他是对耶稣的话有个回应，但是 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不能靠行为称义，这一点这个原则呢在这边不能被破坏，不是因为他提出来说我要赔偿赔偿所以他得到救恩了，那这样的解经呢，这样的应用的原则呢就跟刚刚我们讲在主题里面就犯了错误了，这不是圣经整体的原则，他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那么 他说的这些话，他说这些话是对于救恩的一个回应，对耶稣接纳他的一个回应，好不好？好，再往下一组，我们时间差不多，再往下一组。
好，活石。
Ivy， 还是 Jenny 或是 Rebecca， 随便你们哪一位。
刚刚那个姊妹讲的刚好是我们最主要的两个问题，那个老师帮我们回答了，就说为什么耶稣必须经过，那个第四节说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必住在你家里，问题是人是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另外我们也比较一个不能 agree， 也是刚刚那姊妹提到的，为什么撒该说主啊，我所这个就一半分给穷人，那我的回答是上文下理，是因为他可能听到前面十八章那个有钱的那个少年官跟主的对话，然后主对他说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听了那个，所以他认为跟从主就是叫他主啊，那他要分给穷人，所以我不知道是这个下文下理导致他有这样子的反应。那我们另外姊妹是说他们是 agree 说是为什么他会对主说，因为他们太感动了，主耶稣知道他叫他们太感动，所以他这个反应 which I don't agree， but anyway 这是我们的这一个问题的两个答案。
你有没有说我的答案？
你也说了，你不是也是说他很感动吗？
没有，我说因为他钱很多所以给掉一半没关系。
那个你要去做研究，
这是我们的一个题目，有不同的答案。
那个你要去做研究啊，真的按照那个做他可能剩下没有多少钱啊。好，再往下，下一组。
那是第一组，吴芳或者是文迪或者是那个，曾师母。
文迪，你要不要说？
好，文迪 ，sorry， 你的麦克风没打开。
那个师母你说吧。
我觉得
很多问题都已经被说了，你说。
我们刚才在讲的都是一样，因为讲到说撒该是怎样的，他是税吏长，是财主，这从后面的那个几节讲到税吏长就是罪人，因为众人这么说。那财主的话，因为他第八节有能力这样子还给那个，那我们现在是看就是说，撒该他是怎样的人，另外有一个，就是说他想去看耶稣是怎样子的人，然后他知道耶稣已经从那边去，所以可见他是自己承认失丧的人，所以救恩是给一个拯救失丧的人，自己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失丧，就是只有自己承认自己迷路才会去找路，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撒该其实他的心里已经 ready，所以他有那个渴望，所以他就去在耶稣必要经过那边，他去看看耶稣是谁，那他就遇见耶稣了。
嗯，好，我来。好，谢谢
老师。我们会提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答案，其他好像大家都提到了，就是我们有问题说为什么他要讲说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好，当时的一个来，我来跟大家把这个打拿出来给你们看哈。好，我 犹太人认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又遵守律法的才是 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撒该不遵守律法，所以犹太人不会接受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耶稣可以宣告撒该是亚伯拉罕子孙，是因为什么？因为撒该对他的信心。撒该在蒙了救恩之后的悔改是他信心的结果，不是我刚刚讲的哈，不是他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条件。所以你们这个答案呢是要做一个比较经文的哈。我们从那个加拉太书三章第七节保罗说的，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以信为本哈，保罗的意思是说凡是以信为本的，不论是外邦人或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今天呢撒该对他的信心呢也是以信为本的，这是这个解经的原则，叫做以经解经，比较经文，好不好？
嗯，
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第一次见撒该就能叫出他的名字？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这是很好的问题。耶稣是什么都知道的哈，甚至耶稣是可能是专程去找撒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因为耶稣啊，他是往耶路撒冷去嘛，哈，他没有必要一定要经过这个城啊，所以很多人是这样子看，他是专程，他知道他今天来是要找撒该的哈，所以他才能够。说叫出来撒该名字，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可能这个下面有人在叫，哦，撒该撒该，你看耶稣来了啊，所以耶稣听到了哈，那就有人是把他去神迹化的回答了哈，这个你看有些注释书就会比较要小心一点啊。
可是那个陈牧师第四节为什么他说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是。那个就比较容易的，因为那好像只有这么一条路嘛。哎呀，但是他必须住在他家里，那个字那个就很有力了哈。为什么他必须住在他家里面？嗯，好，我觉得感谢主哈，大家都掌握住了这个大的原则哈。我们在问问题，第一先问定义性问题，啊，然后再问这个逻辑性问题，然后再问引申性问题，啊，那我们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当你有这样三类的问题的时候，定义性的问题在圣经上面就可以找到答案的，就给那个慕道友或者是对圣经不是很熟的人，让他去回答。你不要去问一个很难的逻辑性问题，那找某人来回答，他下次不敢参加查经了哈。所以这个是带查经的一个技巧哈，要把他问题稍微分配一下。不太讲话的或者对圣经不熟的，你就丢这种定义性圣经上可以看到问题，让他也有参与，好不好？所以不要以为啊这个太简单了，我问这个问题才没有水准，那不是的，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啊。同时，你问问题的时候，我刚刚在第一组有分享过哈。不要停留在定义性的问题，你最好定义性问题出来以后，根据那个再向下走一步去问这个的逻辑性的问题，或者是引申性的问题。那这样子才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人在带查经，他就问了一个定义性的问题啊，很好，你知道答案 ，so what？ 那个后面还要再继续问哈，所以你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啊，围绕一件事情，你可能不是只问一个问题，你可能有定义性问题。你有可能有逻辑性问题，甚至有引申性、应用性的问题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这个读经就有意思了，不是只知道 facts， 而是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身上，好不好？
嗯，陈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诗上的人？
好，有没有人可以回答？
因为耶稣说了好多次这个词。
我有听过，是他就是罪人的意思，不是吗？
啊，世上的
人，
对他为什么说耶稣为什么要？事实上这句话哈，人子来哈，是为拯救世上的人，是整个路加福音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如果路加福音你要找出来一个这个 key verse， 整个就是在这句话，也就是他整个路加福音的重点之所在了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宣告啊，宣告我们的耶稣来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不是很简单的讲这一句话，就是路加写这句话不是很简单只写这句话而已，而是宣告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好吧。好，那时间差不多了哈，耽搁大家不好意思，我又拖了一下。那啊，我们就今天就停到这里好吗？好，那我就啊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满心欢喜啊，因为你的话语是这样的丰富啊。当我们进到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进到真理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啊，真是在这个世上来到这个世上啊，是为了要来拯救这个世上的人，包括我们在内。若不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怎么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今天碰到所有的困难都会没有答案，都会不知所措。但是今天因为有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至终的盼望是在于天堂啊，我们至终的盼望是在天国，我们至终的盼望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美国。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认清我们的身份，也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这个时代里面，主啊，我们能够做啊，做你自己所拣选的人该要有的行为。我们将是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谢谢沈牧师。
拜拜。
拜拜。
谢谢。晚安。拜拜。
拜拜。